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是一生的功课。今天是我们的第86期，
欢迎大家。那在这里呢，我们要先祝大家一下新年快乐，因为这个是我们马年的第一期，大年初六。
对，给大家拜个晚年，也在这里借我们毕不了业的宝地，祝红爸，就是我亲爹，我亲爹也是毕业生之一啊，他每天跑步的时候都会打我们最新一期的播客来听，正好是他的生日，那也祝老李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叔叔。哎，那这一期呢，我们想聊一个蛮有意思的话题。我相信大家在今年的春晚上应该看到了很多机器人的表演，虽然我们录制这一期的时候并没有到除夕夜，其实我很期待，因为今年有四家公司已经公告新闻说要上春晚了。那我们去年聊 DeepSeek 那期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只有一家，那现在变成了四家，而且好多地方都在做像机器人春晚，所以 AI 的这个不管是大模型的应用，我看我们最近很多啊，大家在那个毕业生群里也在分享腾讯元宝的红包。
我们的七群，我必须要说一下，人家国外的 AI 大战就是堆技术堆算力，我们在那里发红包。
还有一家是发奶茶，对吧？是发霸王茶姬吗？
先问，就是我不知道是那个段子，我收到那个小视频上面就是那个奶茶的那个纸，就是全都爆单，
哦，飞满天。是的，是的。所以不管是偏软件的 AI 的方向，还是偏硬件的机器人 AI 的方向，在今年都是非常非常火热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今天也很想来借着这个主题聊一个小小的案例，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史上最牛的一个职业跃迁的案例。因为在这个春节之前，2025年底有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也是震惊华人圈和 AI 圈的一个案例，就是美国的那个小渣的 Meta， 他以20亿美金的价格收购一家中国的 AI agent 公司叫 Manus。这个也是他史上第三大收购的案例。关键是这家公司是什么呢？它是2023年8月才成立的，一共才2年多的时间，直接估值就到了20亿美金，
就是一个非常天价的价格，直接一把财富自由了。而且整个初创团队他们的平均年龄是很年轻的，
对，都是90后。因为这个新闻爆了之后，后面会有一些争议啊，比如说商务部去介入做了一些安全审查等等，所以到现在我们不能够完全知道在一些法规或者什么的情况下是不是真的顺利完成了。但是我们今天想聊的呢，正好是其中有一位 COO， 他叫 CZ 陈。为什么很想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我发现他在加入 Manus 之前，我恰好不小心在那个朋友圈刷到了好多这种分享。因为当时我正好我们刷到我们的师兄红，就是咱俩的师兄，他之前就职了一家普通的中介机构，是帮初创公司融资的。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大概意思就是恭喜谁谁谁。我原来以为他是蹭热点的，后来我发现人家真的是写了非常长一篇作文，大概意思就是说在 Manus 的前身，就是这个创始人萧红是个90后，华中科大毕业的，在更早的时候他们就在服务这个 APP， 然后再往后他们帮助这个团队完成了这个 deal， 然后这个时候他们这个中介的有一个小朋友应该是个 VP， 年龄不是很大，可能跟红应该是同龄，待会儿我会讲的，他就在很早期的时候加入了这家公司担任 COO。 正好我又在那天刷到小红书他的简历，他本科毕业之后先在海外留学，然后回国之后去了一个房产集团的投资部，然后就加入了刚刚我们提的有个师兄在的一个，我觉得是在当时相对普通的一个中介机构吧，然后他就加入了 Manus 担任 COO。
是的，我想说毕业生听到这里面先不要着急点开退出啊。我和一姐想要去聊这些，第一是因为它确实是一个热点事件，我看到我身边也有一些人在转公众号的文章，包括在小红书都说他是最牛的90后，包括我看小红书的那个帖子也在说他是史上最牛职业跃迁，大家都说他可能是从一个相对传统的行业，因为我觉得到了2026年，无论我们大家在各行各业，比如说在互联网的，在新媒体的，或者在偏大厂的，在金融机构的，应该很少有人再说到房地产行业了。大家可能普遍都觉得房地产是一个偏夕阳的，偏传统的，偏没有太多机会的行业。再包括一姐说这位 CZ 陈，他是从房地产行业跳到了一家 FA 财务顾问中介机构，也不是说我们当时一毕业就是让大家特别羡慕的那种机构，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在一个投资的市场上，我们可能有卖方有买方，有甲方有乙方， 就是比如说我初创公司是需要去拿到钱的，有钱的是买方，是一些基金公司，但是这位 CZ 城入职的 FA 我们当时戏称他为丙方，就是并不是我们看来一个特别让大家羡慕的很光鲜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履历，就是留学回来先进了房地产又进了中介机构，但是他就是能在初创的时候加入 Manus， 在7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职业跃迁，这里面有很多细节是我们可以抄作业或者给我们很多启发的。今天我和一姐也特别想好好的聊一聊他的故事。
是的，我们之前在聊很多期播客的时候，有很多毕业生在关注 AI， 或者说是关注在 AI 浪潮下有些行业还能不能存在，我们还能怎么进步，大家就会天然认为哦，我在传统行业 AI 好像和我没什么关系，我是个普通人，我学不了 AI。 但是今天我们想聊的这个案例，正好人家本科真的是在一个金融行业起点没有那么高的房产投资部工作，就只花了7年的时间进入了全球最炙手可热的一家 AI 公司。我们就很想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他的经历，我们再看一下对我们自己有没有什么一些借鉴，到底是做对了什么决定，还是他在每一份工作中真的是超出了这个我们能看到的一些 title 房产或者说中介的这些范畴，额外人家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对，谁说传统行业干不了 AI， 谁说我在最传统的这种偏旧剧本的故事里面没有办法去赶上新世界的列车，都是有可能的。
是的，那我在开始正式聊他的一些借鉴之前，我们先过一下他的这个职业履历。红红，我跟你说，我发现他和你是同一年毕业的，18年研究生毕业，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我也18年研究生毕业的，
对，他也是在国外学的一个金融专业，哎，所以我们可以先看一下18年你那年金融毕业，学校还不错。那咱们当时你的同学都去哪了？反正肯定没有人去房地产公司的投资部。
对，大部分啊，我觉得有一些当时大家如果想要户口的，就会进这种金融监管机构，比如说外汇管理局啊、社保基金呀，或者是这种大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的总行，
大甲方的大甲方。嗯，
对，就是大家觉得又稳定啊，又解决户口。但我觉得现在他们也很好啊。还有去基金公司的，就比如说我吧。我当时就特别想进大的公募基金，或者当时其实一级市场投资也很火，很多人大家去了天使投资机构啊，或者一些股权投资机构啊，还有很多人去了证券公司。但确实我身边认识的人好像零 nobody 进入了一个房地产公司。
我当时看到这个简历也有点震惊，因为他的学校还可以。我在想可能是因为那两年国内的研究生大家都卷实习嘛，其实在国外
留子不好找工作，
对，他们其实没有那么好找工作，所以他的如果是看金融的起点确实是相对没有说那么光鲜最顶尖的一批机构。但是他在这个房产公司做几年之后，他就直接进入了我们刚刚说的中介机构，一家相对普通的一个 FA， 刚刚具体是什么红红也介绍过了。我坦白讲这一步其实也挺震惊的，因为在金融行业里大家都是想从丙方跳到乙方，跳到甲方。为什么呢？因为中介这个机构很苦嘛，你想红红刚刚说的，我又要服务 A 又要服务 B， 又要把他们串起来，又要自己去找这些好的公司，又要让这些公司信任我，又要帮他找钱，其实是一个很苦的一件事情。很苦的一件事情之后，大家就会发现，那从情绪上我更希望成为一个有资源的这么一个工种。比如说如果我们去投资了，那这个基金至少是有很多钱的，不管是10亿、20亿还是100亿还是什么上市公司，钱在我这里，那我想投什么企业我就去看什么企业，我想投什么企业我就让这个丙方你给我介绍，你不给我介绍呢，我就是吧，我就以后不和你合作了，那你不就做不成这单生意吗？所以在整个金融里面，中介或者说丙方本来就是相对地位最低的，但他在这个时候2020年他就从房地产的这个投资部直接转到了这个丙方。但是这一步，
相当于别人是从丙跳到乙跳到甲，他是直接从甲方跳到了丙方，我可以这么理解啊，因为他之前在房地产也是管钱的，是在房地产的投资部，对吧？有点逆势而为的意思。
是的，然后紧接着呢，在这个丙方这个中介机构工作了3-4年之后，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肯定也是接触到了 Manus 这个公司和创始团队，肯定是在这个合作中大家建立了比较强的信任，所以在24年上半年的时候他就直接加入了这家公司担任 CEO。 那在后来的故事被 Meta 收购我们大家也就都知道了。我觉得这个 案例给我们很多借鉴，因为我们之前在播客里聊职业转型聊了一些什么大家应该都很清楚，比如说我们第48期聊的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要把过往积累转化成可迁移的模型，并且尝试以此为原点拓展边界。大家如果有一点回忆不清，可以直接去看48期的 show notes， 这个是直接写出来的。我们那期聊的就是你要积累你的原知识，可迁移的模型，这样不管你做什么行业，你的这些能力边界都是在的，然后你要用这些能力去不断的拓展。你看我们刚这个案例 CZ 城，他就把在一个传统的房地产的投资机构的这么一些履历，慢慢的他去了一个 FA 卖方的履历，再后来他直接加入了一个公司担任 CEO， 这中间他肯定积累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那这里我们就去看一下他到底做了哪些牛逼之处，可以值得我们借鉴。第一个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可迁移的模型，可迁移的能力，他一定是做了很多能力的迁移的。因为我稍微也认真分析了一下他的这个背景，就是我发现他是在每一份工作里都做了很多超出边界的一些行为或者一些学习吧。
这个一姐在之前的播客也鼓励过大家多多去做一些超过小边界的工作，有助于扩展我们的很多的眼界和思维。
对，因为如果我们只是专注当下的工作，我们就变成了一个纯纯打工被动接受任务的小牛马。但如果我们是主动去工作，我在这个工作中哎，能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能拓展什么我就做什么，其实这些都是为了以后的储备非常有用的。这也是我们今天想聊这个案例的原因，就是房地产的这个投资或者说跨境并购这个行业，其实我们大家一听觉得是个传统行业，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在这里干，也能拆出来一些知识点。这里我至少就知道两三个，比如说第一个，地产项目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是一些现金流建模的东西，因为它是个很重的资产，所以你这个钱投下去会有一个比较长的接受周期，然后建设完了之后你是卖还是租，它需要一些很强的这个金融的数据的一些模型来算。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模型就叫做 ARR， 这个叫做 Annual Recurring Revenue， 就是年度经常性收入。
来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
年度经常性收入，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放在这里了，每一年这个收入就来了。比如说你修好一个房子，你每年都有租金。再包括像我们现在大家也提到的一些软件或者 SaaS， 大家觉得这个商业模式还可以，就是因为我这个软件给公司用了。举个最小例子，大家用了飞书，一般没有特殊的情况下，你第二年是不是还得用，第三年还得用，那你每年都得交费。这个就是你年度经常性的这个收入，这个在房产公司，在这些软件公司都很有用，因为他要看到底咱们这个公司是不是健康，就是要看你的经常性收入能不能盖住你的成本或者是你的折旧摊销。当然不同行业的这个公式不一样，但是有很多这种共通之处。还有一些他本职的跨境并购的财务合规的一些经验，肯定是专注的学到手了。学到手之后呢，他再去做下一个赛道的这个跳跃，这一步也非常巧妙。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是做房地产投资的，你想再跳到一个做投资的地方，对不起，人家肯定要相关经验呀。比如说我说我做房地产投资的，我下一份工作我说我要去做消费，
我要去做科技，
完全不行，因为没有任何的积累。所以他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如果我要 all in AI， 我要去做科技，那我就不看投资了，我可以自降身价，我可以换一个丙方的更艰苦的可能地位没有那么高的工作，我就去做科技。因为 FA 卖方是地位相对低一点的，刚刚我们也介绍到，那我如果有一些基础的建模呀模型呀经验，我去做这个肯定是可以的，我去那儿我再学呗。所以他去了那个 FA 做了三四年的时间，就是在那里不断的去学科技，不断学科技，而且完全专注科技三四年的时间，而且也做了一些研究，比如说为什么 AI agent 是下一个 SaaS， 这个当然现在也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了，这也为他加入 Manus 去打下了一个基础，就是他在科技行业扎扎实实干了三四年，找到了规律，找到了这些趋势，然后勇敢的去加入。因为我们之前说过，我如果我们想做 AI， 真的不需要每一个人都写代码。我如果能够，比如说一姐也是做金融的，如果我知道怎么帮 AI 公司融资，我可以加入。如果他 CZ 城，他就是知道了，研究清楚了 AI 怎么赚钱的商业模式，同时他也知道了怎么去为 AI 融资，他也可以去做。所以紧接着他就加入了 Manus， 因为他很懂怎么去帮 AI 公司融资，他也很知道 AI 怎么商业化，他也知道一些合规跨境并购的事情，所以这一切就非常顺理成章了。
他还认识很多这个行业这个赛道的人。我听到这里啊，想小小的说一下我的感受。 就是一姐在这里一直在说 AI， 但是绝对不是说每一个人他的向往之地都是 AI。但是我相信我们一定有个自己梦想的行业和赛道，可能和你的背景和我们的大学专业和你的第一份工作你觉得它离得很远，但是哪怕它很远，我觉得现在在2026年的叙事，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在行业选择上莫非也大不过 AI 和房地产了。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就是你哪怕在一个不是很相干的行业里面，你也可以通过，我看 CZ 陈其实他当时在万科的时候，我们先不说万科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企业，但是他做的是和房地产投资相关的工作，他应该建立好了非常强的财务的基础以及一些很和金融啊会计相关的知识，但是他不想用他这些金融和会计的知识继续在这个传统行业里面卷下去。那他下一步跳的时候，他不是在想的是升职和加薪。我记得我们在之前有一期聊销售的时候也去说，如果你在前期想要让自己在高速增长的那个阶段，你的跳槽唯一的目标就是看他给我的钱多少，那理论上就是你资源不断的在被变现，平台在利用你的资源，那你最后可能到了30岁、35岁，你就面临一个跳无可跳，很中年危机的一个情境。但是他可能是他知道我现在已经有技术了，但是我要把我的这个技术嫁接到一个偏金融的偏前沿科技的赛道，什么样的人接触到这些初创公司最多，什么样的一个公司能够有这么多的行业信息，那肯定就是 FA 公司。因为其实我身边也有很多人毕了业之后进到 FA 公司，他们后面的职业路径是很丰富的，就是因为虽然我们一开始说它是一个丙方，但是在这里如果你是一个有心人，你可以见大量的初创行业。你知道现在在这个国内包括甚至全球上最前沿的这些公司他们在干嘛，这些独角兽们，你也可以接触到大的买方投资机构，看看这些钱他们的偏好在哪里，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行业，把知识和行业和人都嫁接清楚之后，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他可能才能跳。所以他的每一步真的都是很过脑子的。
红红说的这个过脑子正好就是我想说的第二点，因为我们第一点刚分析他的履历，是我真的是把每个行业每个地方我在房地产学了基础的知识，我在这个中介扎扎实实的对 AI 的创业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我把我的这个旧资产变成了我的新武器，我才能够去加入一个公司担任 CEO。 红红说的过脑子是我想说的很厉害的第二点，就是因为他过脑子了，他以终为始，心智坚定了。我们跟这个人并不认识，但是通过他的这个履历，而且是逆势而为的履历，一个完全逆着大家希望的工作的这样一个履历，我们大概能判断出来他应该就是想往最前沿的方向，最 AI 最科技的方向往这个方向走。就是因为他以终为始，所以他才先能够去投资部跳到这个卖方中介方，一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在行业里地位相对低的这么一方，这个是很多人 90% 以上的人都干不出来的事儿。但是他为了贴近科技贴近 TMT， 所以他就直接跳到了一个 OK 没关系，我不在乎我的地位暂时是高还是低，我不在乎我是不是从投资跳到了一个我需要非常辛苦或者艰苦甚至需要有很多社交很多辛苦的研究的这么一个很劳累压力很大的一个工作，就是为了我要搞科技。这个是他真的动脑子心智坚定的以终为始的一个表现。然后再到他真的是到了这个中介看到了很多初创公司的时候，他自己心里一定也知道现在 AI 还是在一个全球竞争白热化的一个阶段，每一个人都说 AI agent 才是未来，但是在这个白热化的竞争下面，到底是大厂能成功还是初创公司能成功，还是海归毕业的这些比如说 MIT 的精英能成功，还是一个中国本土的学校的一个年轻 CEO 带领的公司才能成功呢？其实这些都是未知数。但是因为他在这个中介方做了很多研究之后，他觉得可能自己能够做一个判断，他就勇敢的在一个初期加入了。
听得我都有点心潮澎湃，他给了很多人一个借鉴，包括我自己都很有感悟的一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在 A 地，我特别特别想去 B 地，如果我盯着从 A 到 B 的直线距离，我就觉得中间隔了万丈深渊，好像怎么绕都绕不过去。但是如果你在中间给自己加两个中间的路径呢，你加一个 C 点再加一个 F 点，你可能从 A 到 C 再到 F， 你最终不仅去了 D， 你可能还去了太阳去了火星。如果啊，他在一开始在房地产去做投资，当时大火的投资的部门肯定是投 AI 的，投我们所说的科技的，投半导体的，他如果想要找这样的一个投资机构去科技赛道的投资部，没有任何人会要他。 这是肯定的，但是他选择了一个，诶，我带着我财务扎实的模型，而且我相信在房地产，他肯定传统行业里面，说实话，因为我之前也认识，在一些人际交往啊、社交，哪怕是一些我们不太喜爱的应酬酒局上，他也是有相关的能力的，他一定是一个会来事儿的，相对综合能力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储备。那其实 FA 这样一个偏中介的职业和公司是很适合他的，他带着他的硬的能力，虽然是在偏传统的行业，还有带着他比较综合的能力和人际交往的能力，包括他的语言呀、口才的能力，到了 FA 他一定是看了上百个项目，就是他在接触这种信息流，他发现哪个行业最有前景，他自己已经看好 AI 了，他决定 all in， 就是这样。那他又在 AI 的这些赛道里面，仗着他在 FA 的，他可以去聊大量的资源，大量的项目，他去看，他发现 Maniers 是少数的真正能定义企业工作流的团队，所以他果断切换战场。但是我们可能看到的只是，诶，他怎么这么顺，运气很好，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是经过了百以量级的筛选，或者非常多的思考和很多的努力，才能这么果敢的去做这个切换的。这样我就想到，我们不仅仅是到 AI 啊，我想到我身边其实也认识一位前辈，他可能在比我们在大几岁，他现在也有自己的播客，其实做得很成功，但是他当时就是一个纯纯的文艺青年，是学音乐剧的，但是他当时就看到，诶，你们为什么金融行业挣的那么多，他是从某个地方，还不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可能是到了一家新媒体公司，是帮他们搞一些文案设计啊、创作，又在文案设计创作，他当时就好想好想去金融行业，他又到了一个很大的财经媒体，诶，你看，因为他很会写，他又不可能只是靠会写就有大的基金公司、
金融行业，是的，
要他仗着他很会写、很有创意，他到了一家写公众号的财经媒体去写金融相关的文章，在这个时候他接触到了大量，因为基金公司有可能是这个财经媒体的甲方和客户，因为他们要投一些广告嘛，对吧，他在这个过程中写了大量的金融行业的一些新闻，他自己对这个行业也了解了，而且他越来越对二级市场啊、对投资也有了自己，他是在这个地方学习的，你就别管钱有没有挣多，但是他已经从一个音乐人也不能叫音乐人吧，就是音乐学院毕业的，到写作的内容人，到一个财经编辑，到金融编辑了。那他在这个过程中，在这段时间过程中，也随着当时公众号还有当时金融市场很好，他认识了很多大的甲方的这种机构的潜在的客户，而且他也可以判断，就跟 CZ 陈看了上百个 AI 项目发现 Maniers 一样，他也是看了这么多的金融机构，他发现这家机构最有钱，他们每到开门红，每到三季度的时候投的广告预算是最多的，那应该就是最好的。他又从这个上面认识了相关的关键人，然后跳到了那家大的机构，现在也是无论怎么说就是实现了很好的一个职业的跃迁，都不是直接从你的始发地直接就到目的地了，但是如果你带着以终为始的目标去做的话，一定是有相关的路径的。
红红说的这个案例和 CZ 层确实有非常多的共通之处，就是我们经常在换工作的时候会想什么，经常我们会想，我想要一个更好的职业发展前景，但是我相信一定还有个点是，我可能希望我去一个更舒适的地方，或者是我想去一个我现在带着资源，或者说我现在的资源过去我能更轻松的地方，就是大家比如说从甲方跳到更好的甲方，或者是从乙方跳到甲方，一般都会有这样一个思路，就是我要去一个更舒适的地方，我要去一个我的这个能力我的资源能够更变现，或者钱更多，或者事儿更少的地方。其实我们经常抱着这样的心态如果去跳槽的话，可能就离刚刚说的这个案例会更遥远，也不是觉得这样就是错，但是我们更想鼓励的就是，假设我们真的是想要去以终为始，如果我现在做的事情和我最终想做的事情就是隔了一些，不说隔山隔海吧，就隔了那么一些东西，我到底怎么样去到达呢？这两个例子都是在中间加了一道或者两道桥才最终到达想去的地方的，这就说明只要我们想做的事情，我多迈两多付出一些努力，而且在中间的这个桥的这些地方我们多一些坚持，比别人多更多的努力，其实最终还是能够到达终点的。因为像 CZ 陈他从房地产的投资部刚加入创业的 TMT 的就科技领域的创业赛道的时候，一定他是比当时的一些同事，或者说比原生的那些做科技的同事一定是要稍微差一些的在行业经验方面，但是没关系，差又怎么样呢， 我一年差，我刚去的时候差，我过一年过两年过三年过四年我总能追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去看一成一池一天或者半年的一个得失，或者我是不是真的舒适，如果我是真的想学，我就不用跟人家比较，我自己学就行了，最后那个结果一定是能对得起自己的。
有点感动，是因为一姐你不觉得你在说谢谢陈的时候你眼里的光让我想到了谁呢？让我想到了你，就是、
啊、你让我想到了你
你的职业的选择，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终局啊，但是我看因为我们在上学期间就认识你，一直就是我们上一期还在说事以密成是不是要大声说出来，但我记得在上学期间大家就开始叫你总裁了，你也一直没有羞于说自己要当一个 CEO， 但是你看你现在也是在非常有前景的，我可以说是很好的赛道，将来很有发展方向很有想象力空间的机器人的行业，就无论是从去年的春晚到今年的春晚。但是你想我们一开始是学金融的呀，有很多人在说哎呀没选好专业，你看我们当年选了个金融，现在最火的是什么呀，是学大数据的，是学编程的，是学计算机的，咱们没选好。但是其实你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学了金融进了金融大厂，但是我记得你在我们前四的时候你就已经在主动的去挑选你服务的客户了，你看的行业的组了，你看的全部都是先进制造硬的科技这些大的科技的公司、去积累你的行业认知，去积累你的人脉。一年学不会两年还学不会吗？两年学不会三年还学不会吗？在这个过程中你有了现在的机会并担任了很关键的职位，那这是不是又意味着离终局更进一步呢？真的我觉得不用看 CZ 城，看我们
不行不行，这个真的是不要不要不要，
我们杨一就行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那个 CA 城有很多很多比我厉害的地方，我觉得我就属于一个踏踏实实确实有目标有方向认真工作的人嘛。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播客创立的，我和红红希望给大家传递的，就是我们都希望能够有上进心，找到自己的兴趣，然后我们再为之付出努力。这之所以这个案例今天很想拿出来聊，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俩的职业之路走的看上去是比人家顺的，但是人家是逆势选择，真的是更加以终为始不怕吃苦再去做的这个动作，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也能鼓舞到很多人。
是的是的，我们聊了这么多他的经历，当然不是为了鼓励大家都从房地产跳到 AI 哈，这个还是我们一开始聊的，我们更希望的是通过他的这些分析，我们去找到我们自己到底怎么样去破解我们这种转型的密码。当然这个转型并不是说我非得从一个行业跳到另外一个行业，而是说我自己想要怎么去进步，怎么向前一步，这个是永远是我们这个播客贯穿的主题，就是你到底想要什么。因为不管是转型还是向前一步还是多元化多期发展，其实本质上我们还是为了自己的一种进步吧。那我说到进步的话，我这里就很想去给大家分享一个很知名的一个战略管理的框架，因为它在整个企业管理的领域就是一个黄金标准，是一个制定增长策略的一个黄金标准。就是企业怎么增长是用它的这个安索夫矩阵来规划，用这个完整的框架来规划的。那落到我们自己身上也是，我们并不是非得转型，但是我们必须得进步。那个人的进步、职业的进步不就是我们自己要增长吗？那到底怎么增长？
这个矩阵其实一开始是在我们学企业营销战略管理上面为企业做咨询战略规划非常熟悉的一个模型，但是一姐把它用在我发现我们个人的职业转型，无论你要深耕还是转型想更向前一步，它也非常的好用。
是的，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矩阵。这个矩阵其实特别简单，它是1957年就提出来用到现在的一个非常非常黄金标准的一个矩阵，就很多东西特别特别简单，反而是更能够延续下来好用的。因为真理嘛，真理有时候就是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
所以我
巴菲特就
是吧
一句话100年了、
啊、真的。我们就介绍一下这个矩阵，二乘以二的一个矩阵。如果我们想象一个坐标轴，一个横轴一个纵轴，每一个轴呢大概是有两个维度，那二乘以二乘起来不就是四嘛，对吧，那就是有四种方向、但是每一个横轴纵轴只有两个维度，这个维度是啥呢？我说一下，一个是产品，一个是市场。产品就是公司卖的东西、那对我们自己来说就是我们自己嘛，我们每一期都在聊自己就是一个产品，自己到底是什么技能什么组成的一个可以去服务公司的一个这么一个东西。那第二个就是市场， 那商品就有商品的市场，我们自己的市场当然就是我们的职业主业了，要么就这个公司，要么就是我们想去的别的公司，或者是说我们想服务的，对，服务的这个消费者。那这个矩阵呢，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产品乘市场定义出了我们增长策略的这样的一个矩阵。我简单说一下，第一个策略是现有产品乘以现有市场，也就是我自己在这个公司好好干，最大服务的提升技能，这个策略叫做市场渗透，就是你在你现在的这个位置好好干，拼命干，干到极致，那就是我们第74期聊的，真的是在工作里干到极致。是的，一切出发点。那第二个就是现有产品乘以新的市场，那这个就是市场开发了，就是我们把现在的职业的一些原能力，我跃迁到一个新的行业，新的客户，就我跳槽转行都可以用这个，我都是带着我现在的我的东西，我去一个新公司新行业。
就假设我现在在开头的时候我在卖奶茶，我在霸王长街卖奶茶，我可以先去卖电脑，我最后又去卖机器人，这个其实就是市场开发策略，我带着我销售的这个原能力，
对，
我跃迁至更加看好的新行业，
卖啥都行。
对， 对，
是的，没错，就我会销售，我啥都可以卖，我选一个最能够卖成功的地方，我不断的去买，这就是市场开发策略。那第三个是什么？是新产品乘以旧市场，也就是说我在现在这个行业我搞点新东西，我在奶茶店我不仅做茶，我可能还做果汁，或者我在这个公司我去轮岗。
对，我觉得是这样，我在奶茶店我不仅仅可以做奶茶果汁，我还可以去做市场营销，我还可以去做财务，这个其实就有一点点像这个策略，就是我在我原有的行业和公司，但是我要培养出我新的技能出来。其实谢谢陈就是他在房地产行业可没有在卖房子，人家干的也是财务投资相关的事情。
是的，那最后一个大家应该也能猜到了，那就是新产品乘以新市场，这个就是多元化了，属于第二技能第二曲线。这对，这就是红红，红红就是
跑步，
红红就是先跑步，跑步是他的新产品，然后他就走了，他就专门做跑步的自媒体，就是跟原来金融大厂是两个不同方向了，新产品新市场。
哎，我现在又开始产品开发了，我又带着我的原能力金融行业又打到了这个自媒体领域，我一会儿拿我的例子都在我们的这个安索夫矩阵里面都可以大聊特聊一下。
对，为什么一定想要聊这个矩阵？因为你会发现所有的策略在他这里都能够匹配上的，因为我们自己和我要服务的这个对象本来就是两个维度，要么就是我现在的我和未来的我，要么就是我现在的公司，我现在做的事情和我未来要做的事情，它二乘二就包完了。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增长，到底怎么增长？你要么就是基于现在的你，要么就是你去开拓横向纵向，所以它本来就是一个能够把我们想要增长想要进步的所有要做的事情能够以一个比较标准化的方式，一个全包的一个框架能够cover 到的一个矩阵，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适用于自己去做分析的一个工具。我们原来聊了那么多，到底怎么转型，到底要不要第二曲线，那个都是终点，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用这个矩阵先去分析一下自己到底适合干啥，这四个策略也不是说每个人全都要用上的。
没错，特别好，而且我们这期播出来应该马上就是马年新春过完了，可能就是有些朋友面临着他想跳槽，他拿完年终奖想要去动一动，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好的，就是让我们静下来不会特别乱。因为我发现这些思维模型它可能听上去很高大上，然后一了解内容又很简单，我们都说哎呀就这个它也行，但是我之所以需要这样的一个模型和工具，它真的是能帮我厘清思路的，就是我有很多千头万绪的想法，我想去这儿，我想去那儿，但是我们无外乎就是我是去新的地方，还是我要把我自己的新的能力培养出来，就自己在家拿一张纸直接四个象限画一画，它真的能更好的去帮你理清新的思路。而且有的时候真的就发现我们有的时候局限在这个点里了，但是你发现你还可以去另外一个地方，它能给你一个很好的启发，也许你的职业就彻底的打开了。
没错，因为我们到现在我和红红周围咱俩周围应该还是有想跳槽的朋友，我发现还是有很多迷茫的朋友，关键是他还是我们播客的听众，听了很久还是问我在大厂工作我到底应该怎么转型。
今天早晨我不是去跑步吗，我的跑步搭子也说，他说哎呀你看我现在就两条路了，他在超级大厂，就是你也认识我的那位朋友，做 AI 程序开发的，他说我要不然就走管理职级，就得拼命的喝酒吃饭，要不然我就要走技术职级， 就是因为在他的脑子里面他可能就想两条路，但是如果我们按这个矩阵画一画，他可以带着他现在这个开发去其他的地方，对吧？他也可以在他的这个大厂换一个岗位去学点新的技能，他甚至可以直接就是走，因为他跑步也挺快的，我开个玩笑，就是不一定只有两条路，你有很多的路可以走。但是我还是想请一姐再给我们详细的去说一说，因为其实我们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在每一个策略里面你都是需要比较缜密的布局和步骤的，所以我们还可以再分门别类的看一看究竟去怎么实现。
是因为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人大家的状况确实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盲目的说哎，我现在用这个策略或者我要用那个策略，到底用什么策略一定是根据我们每个人的情况去做一下分析的。那我觉得还是可以用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很敬佩的一个小姐姐，甚至比我年龄应该还小一点哈，她的这个经历，就是首先第一个，她在万科的时候肯定用的是一个市场渗透策略，首先用的市场渗透，因为我需要在传统领域做到顶尖。就是为什么这个原能力这个第一个策略这么重要，即便我们是要转型，我们在原来的岗位也不能摆烂，因为如果我在原来的岗位我也一直不停的摆烂，就意味着我没有能力，我没有现有的产品，我就不是个产品，我卖不出去。你卖不出去的话你怎么去开发，怎么去搞这个多元化，怎么去从各个维度去开发呢？所以我们必须是有东西我才能有策略。所以不管是在什么行业什么工作，我们一定要把那个领域吃透，哪怕做不到顶尖也要努力做到提高这个分数。
一姐在上一期说的时候，你不做 dirty work 你都没有 work， 这一期都说你不去锻炼能力，你不去好好工作你都没有能力，横批就是一言一语给你做个对联，马年送给你。
对，
你继续说能力，他在万科锻炼出什么能力了？
他在万科真的锻炼出好多能力，真的是在现在这个 Manius 公司用到的。第一个，因为他是投资部的跨境并购嘛，所以我们刚提到的一些跨境的财务合规是做的，一些尽调是做的，模型能力是有的，英语能力也是强的。
我们就先一步一步来看，他在万科其实就是全都在现有市场，所以他就是两个策略嘛，按照我们的矩阵，一个就是市场渗透，就是我把我现在这个本职工作的能力做到极致，无论是刚才一姐提到的尽调能力、跨境的财务法规的能力，包括英语能力、沟通能力、搭 model 的能力，他已经都做到了极致，就是在传统的领域做到顶尖了。这个其实就是现有产品加现有市场嘛，他完成了市场渗透。那在旧市场，他除了一个策略叫市场渗透，不是还有一个就是你在旧市场可以推出新产品嘛，就叫产品开发，你还可以提高其他的能力。那他在这个时候接触了房地产科技，就是离他想要去的那个终极 AI 更近了一些，他绝对也能够接触到一些大的模型啊，或者是偏科技领域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和 case， 提升他这方面的能力。其实我觉得如果对于我个人而言，因为我现在看到我身边有一些小伙伴，比如说他在一家新媒体的公司，他可能只是偏前台的，比如说直播或者是策划，他一直都是在做的是偏执行或者我们说偏运营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假设你不跳槽，是不是可以尝试的去学习一下比如商务沟通的能力，你去对接一些客户，培养一些自己的商务谈判销售的能力。还有硬技能，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现在在 AI 时代，你怎么能够快速的写文案、写脚本、剪辑视频，这个也是你可以在一个新媒体公司里面去打的市场渗透和产品开发的策略。一定要让自己有一个可调动的技能库，把这个旧的市场给它吃透，我们再说到下一艘船、下一个市场去做更大的事情。
没错，红红用了非常浅显易懂的语言就拆了一下我们在一个公司能做什么，就是现有产品成立现有市场做到顶尖，然后我们在这个现有的市场里去开发自己的新技能、新产品。这个就是会非常鼓励大家不要只做本职工作上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真的只做本职工作的事情，我在这个旧市场里我没有新东西、没有新产品，那我们和其他人有什么区别呢？因为安索夫矩阵讲的是一个增长曲线，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是我要向前一步，你怎么增长？如果我真的是在现在的这个工作岗位上只做当下的工作，我没有这个增长的飞轮呀，我也没有这个增长的趋势啊，因为大家都在现有产品、现有市场在做这个市场渗透，你要升职别人也要升职，那大家有什么区别呢？一定是这个课余的或者说在本职工作之外我到底还开发了什么新的东西，那个才是我们的 加成我们的溢价，我们可以带着这些能力去找到新的这个方向。
我举一个小的例子，因为安索夫矩阵就是一个增长模型嘛，它就是求增长的，但是现在在存量的博弈里面，如果你不让自己有增长的话，你可能就会被淘汰。刚才一姐说就是竞争很激烈嘛，我身边就有个例子，有一个小的弟弟，就是他们都在某一家比较大的传媒公司，现在经历了一轮很凶的裁员，裁了好多好多的人，只会一项技能的，比如说之前只会谈商务的，只会做 operation 运营的，全都被开掉。但是就是因为他又会做商务，又会做运营，又会
多面手，
他就被留下来了。就像刚才一姐说的，
是的，这个在经济下行期可能更需要这样，就是你要成为一个多面手，多面手最不容易被替代。我们说那个工作中的不可替代性，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我只是在现有的产品做现有的市场，大家真的没有区别，没有区别的情况下，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有竞争力，也没有办法增长。然后这个说到的是在一个现有环境下我们可以做的两个策略，市场渗透和产品开发。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CJ Chen， 因为他带着他的这个产品开发的这个新的有一些 AI 的小小的基础，再叠加上他原来在一些财务尽调呀、投资方面的一些这个技能，他就跳到了我们说的中介的科技中介的这么一个行业。那什么对他是旧的？那就是融资呀、估值呀、什么尽调呀是旧的。那新的东西是什么？是科技行业 AI 行业的一些认知和商业化。所以他在 FA 这个地方肯定主打的就是一个市场开发策略。
他不仅有刚才杨一说到的尽调的能力、跨境的财务和法务的能力、英语的能力、模型的能力，他在 FA 还锻炼了对于 AI 的认知的能力、商业化的能力、融资的能力和估值的能力。那你的能力已经溢出来你现在这个市场了，就是我们这个产品已经要起飞了，那你肯定是要切换赛道，带着你现在这个更加饱满丰富的武器库进入到一个你最看好的新的市场，并带领它引爆。他懂 AI 的商业模式嘛，他带着整个的这个初创公司提升估值，这个就是他的能力。而且他也懂讲故事，他还懂财务，他能帮助这个初创公司推动融资和并购，就是人家把他加入进来，人家初创公司也是要补齐自己的能力板的。当人家需要的能力板和你有的能力板对上了，你这个职业的赛道切换就非常的丝滑了。
是的，然后我还要再提一下的是他在 Manus， 因为我们想说他带着他所有的能力进到这个初创公司，肯定先是一个市场开发的策略，就是现有的产品和新市场，因为他去了之后能力是现成的，但是他要在那里帮助 Manus 做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估值啊，比如说融资并购等等，肯定是先要去做这样一个策略。但是再往后他真的就可以升级到一个多元化的策略了，就是新产品新市场，因为他已经成为公司的合伙人了，其实在董事会管理、全面运营、战略制定，因为 COO 其实是 Chief Operation Officer 嘛，是整个公司运营的核心，那对他自己来讲完全也是有新能力、新的东西可以做的，叠加在这个公司之上，他们还可以做更多更多的事情。这个多元化的策略其实就会要求大家原能力、基础能力足够多，你才能够真的去做第二曲线。我觉得这个也能给我们一些借鉴，就是大家经常会觉得说，哦 ，OK， 我想要做第二曲线，我要做第二赛道，那我们不妨得先去想一下，我自己有啥能力库，我有没有能力库在我现在的市场或者说现在做的事情里做到比较好的位置，其次我还有更多的能力，我还能够赋予，还溢出来了，我们再去考虑多元化。因为如果我们连现在的市场、现在的行业都没有吃透的话，我们怎么还能有精力分出来，我还要去搞一摊新的事情去做多元化呢？
对，就是现在很多人有个误区，就是我现在这个工作做的不是很好，我觉得领导也不是很好，我干的也不是很舒心，我还想搞一个副业，我还想做一个第二曲线，那个其实会让你整个人更疲惫，你还是在原地螺旋打转，螺旋着打转，并没有实现一个螺旋式的上升。为什么毕不了业鼓励大家向前一步？我真的觉得 CJ 陈，我们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要有那种世俗性的成功啊，因为我相信他也绝对不是一个仅仅追求钱的这样的一个人，而是我们真的是不断的在这个升级打怪的过程中，你螺旋的到了一个更高的平台，你的武器库它是一个相互补充的一个作用。就我在传统的行业里面不断的提升我的能力，我到了一个新的赛道，我在这里面认识的人、接触的产品、得到的信息，又能让我长出新的枝芽和能力库出来，接到现在他可能真的是已经有能力去走一个多元化的战略了，他可以推出新的产品， 新的市场，是因为它站得足够高了，是因为它已经有丰富的能力武器库，它已经是一个初创公司的合伙人了，那它就可以玩更好玩的游戏，比如说公司的战略制定、全面的运营、董事会的管理。就如果我们这个游戏是想让它往更升级打怪、更通关去玩的话，那它确实听上去是一个更加吸引人的方式。
是，但是我想说，红红你也是，你也现在是多元化策略。我们刚刚还在聊多元化策略，是因为你要有足够多的能力积累，你才能真的去搞这个。所以我觉得红红，我也很想听一下你来分析一下，你自己也是一个这个安索夫增长矩阵的实践者。虽然当时你可能不知道，但是其实你做的很多决策，基本也是在这个框架之内的，而且走的也很成功。
我没有，我属于刚才举的那个反例啊，就是什么都想要，在那里原地打转、原地螺旋、扫堂腿，快把自己扫没了的那个，并没有实现螺旋式的上升。但是如果小小的归一下，因为这一期真的很有意思，当一姐聊完了，我如果再给我过去三年去看我的这个职业生出来的树，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因为假设我现在是一个新我，我再去看三年前的我的话，如果我还在之前的那个职位、那个公司，我还是走市场渗透策略的话，一会儿我们最后一趴会帮大家去分析什么样的人适合什么样的职场模型。我就小小的说一下，那你是什么样的人适合走职场渗透，就是你现有能力在现有市场、现有公司把它打透呢？我觉得可能放到三年前或者五年前，我们整个行业还在一个上升期的时候，大家的升职加薪前路都很光明的时候，我没有必要就是再硬去换一个赛道、换一个行业，因为每个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你用你的肉身再去学那么多的能力，你不如就把现在的这个吃到顶。你平台又很优质，你看得到很好的升职加薪的路径，行业也是在一个向上期，你还和你现在的同事领导有一个信任的基础的话，那你肯定是深耕专业呀，提高效率，不停的往上面去走，在你的这个岗位里面做到 top， 拿到一个很好的激励，或者得到更多的眼界和资源。但是我去回想，其实我和一姐就是走了两条不同的渗透。一姐是带着自己的原能力迁移到了新的行业，我可能在当时面临转型，就是确实是因为跑步阴差阳错让我跑出了一个新的可能性。我认识了，诶，可能还有自媒体，甚至再垂一点说的更加的细枝末节一点，还有运动自媒体，还有跑步博主一说。就是因为我跑出去了，是因为原有的行业那艘船没有那么优质了。就像我们当时看的小时候的一个畅销书叫《谁动了我的奶酪》，我可能就是那个稍微机警一点的小奶酪，我发现这个奶酪越来越少，越来越臭，就没有那么新鲜了，我得赶紧
没有奶酪了已经。嗯，
对，所以我就是带着一个新出来的能力切入到了一个新的，
去了一个新市场。嗯，
对，就是比如说自媒体啊，然后当然也在探索，我发现确实还挺有意思的，也挣到钱了，养活自己了，就吃到奶酪了，没有饿死。但是后来我又发现，我因为到了新的市场、新的能力，我就是培养出了很多，我的武器库又丰富了。无论是对于行业的认知，对于整个短视频、新媒体、自媒体，包括我们所说的所谓的什么流量啊、所谓的 IP 啊、所谓的一些更加艺人公司的一些小小的策略和技能，我发现我也可以杀回传统的领域，你知道吗？我发现
金融行业你再回去就是王者。
也没有是王者，因为现在我的那个财经号其实起的算是很快的，在两个平台，是因为现在很多想要在传统的财经领域他们在讲的时候，他没有新媒体的或者短视频的这个视角和能力，
嗯，
他没有锻炼出来，他不知道现在的人可能更希望看到的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平台运行的一些算法和机制。那我用我新的能力又打回了原的市场，
旧市场。对呀、啊，你看你这安索夫矩阵践行者，
对，全部都是安索夫矩阵。但是未来我肯定是要到一个新能力和新市场的，这个我在搭，但是我们事已密成，就是等到时候再说，反正自我探索是一生的功课，也会不停的再给大家汇报。
是的，反正我们这个播客真的会做很久，我也很期待看到红红这个多元化策略，就是各种新的技能、新曲线再出来的那一天。但是我们也会发现，红红是先做市场渗透，再做市场开发，然后拿到这个技能之后，哎，他又回了旧市场，又在产品开发。当然因为现在他的自媒体的领域和这个行业的领域已经变成了一个我觉得可以去真正做多元化的了，就是我的能力矩阵一二三四我形成了，我的行业我有运动的，我有金融的，你可能还能有别的。
对，
如果想要再继续探索，
我的武器库丰富了。
对，所以你本来你的这个基础就可以让你去有这个第二曲线可以多元化了，但是就是像我们说的，我们人都是肉身嘛，肯定是要一步一步来，一定是要把这个主业或者说当下的事情做得最好，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去做多元化的这个策略。所以还是很希望给大家一些借鉴，就是真的是要不断的学习。那我觉得到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策略应该怎么样做，我觉得再到这里红红刚提了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普通人可能我没有那么想要，我想要向前一步，但我可能也不需要那么的 aggressive，
多元化，
就是什么都要，哎，那么多元，什么都去，全部要去搞。我们要结合自己的经历、现状，还有能力和想要去做的事情，以及我们生活和工作的一些平衡，我们去探讨。那到底对我们自己来说，如果是一个普通人，我们想在职场上好好的去做，或者我们想切换赛道，这个安索夫矩阵到底我们怎么样去适合我们？那我们再、我觉得再讨论一下这个一些最后的一些经验分享或者借鉴吧。
对，
我觉得比如说第一个策略，这个市场渗透策略，其实就是一个现有能力、现有产品，我做到前5%、10%或者20%，这个就是这个策略的重点，就是在当下的工作深耕，做到最好，提高效率，解决痛点。那这个比较适合的人，刚刚红红也提到了，如果我们这个行业本来就是稳定、优质的、向上的，也已经有一些信任基础了，我在这个船上做得好，能够吃得特别好，吃得特别多奶酪，那我没有必要去花额外的心思开发呀，因为复利永远都是最恐怖的、最好的理财。你能复利，你当然要去做复利，除非这个行业不行了，赛道也不行了，那咱们就是只能往别的地方去转型。我们可以考虑2、3、4的策略，如果这个行业本身真的很好，你在这里也混得不错，那咱就猛猛往前干呗，不管是管理层、小组长，还是说我去做最好的销售，拿更多的提成，都可以。
因为我们说复利不就是滚雪球吗？说滚雪球最好的一个条件就是长坡厚雪。如果你在的这个坡本来就很长，雪也很厚，那你就别着急，慢慢的把你的这个复利雪球滚大就行了。但是如果你发现这个坡一眼都望到尽头了，雪都快化了，那没有办法，我们再看看后面的几个路径。
是的，然后第二个策略呢，因为也是跟现在的领域比较相关的，我觉得可以把它定义成我们在市场渗透的基础上，我们看一下还能学点什么东西，能够帮助自己升职加薪，或者有一些新的可能性。因为像第二个产品开发策略，其实是一个新的能力在现有领域的运用。那就是说，我如果在这家公司里，我还在这个行业，我怎么能够有点新的技能、新的东西，我去服务我的公司、我的领导或者是我的客户，那不就是我学点跨界的一些方法，试点一些新的方案来解决这些行业的痛点吗？这就是如果说你热爱这个行业，你想升职，那咱不就搞点创新来升职吗？或者说我遇到瓶颈，我要转型，那我还不赶紧去学点这个新东西？
就是想升职了，想加薪了，遇到瓶颈了，那咱们就可以用一下这个新的能力啊，产品开发，去服务一下现有的领导，就是学点跨界的方法，解决一下新的痛点，再开展一下自己新的技能，让自己在升职加薪的时候更加有底气。
我这个可以举个小例子，比如说我们群里有很多是老师，你发现了吗？我们播客群有很多老师、我觉得老师有一个最好的点，就是如果老师去学点心理学，那完全就是把教书这个东西再加上如何教育或者培养引导青少年，这两个加起来就是你的市场渗透你做得好，然后你再额外学一些心理学，你能够更知道怎么样去培养教育小孩。其实不管是班主任还是有更多元化的方面的发展，我觉得应该都很有用啊。这个是个很典型的，就是用在旧的领域里用上这个新的能力，能够实现各种提升吧。我觉得甚至如果弄得好，假设你是个老师教初中高中，你再额外读了一个心理学硕士，你再写点论文，你可能都会被弄成典型哦，那种什么优秀教师、什么党员代表之类的，
或者是教育专家，
大家都上课，哎，你多了个心理学硕士，那就是会不一样的。
是的，那我们再往后看一看吧，还有两个策略什么时候用。
对，那第三个策略就是一个市场开发，就是我现在的能力用在一个新的领域，也就是说我现在的经验除了在我这家公司现在这个客户，我还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这个策略就是非常适用于、对一个转型的，或者说行业下行的，或者说我真的是考虑我要换赛道的，那就是我现在的能力，我赶紧去找新的东西，怎么样能够 match 上，能够服务上，能够让我做一个这个切换。
典型的我想到了教培行业， 一个下行的大船，但你就说俞敏洪俞老师新东方为我们国内的直播行业脱口秀行业这些需要口活的行业培养了多少优秀的人才，我的妈呀，就是带着这个现有的能力在新的领域新的赛道大杀
发光发热，
对，就是要考虑这个其实就是市场开发的策略，你要去想一想你的经验能不能解决哪些新的问题，我觉得是一定可以的，就哪怕再用杨一刚才说的心理学去转型，就我相信现在在很多不是说有 AI 的伦理学的这个职业嘛，或者是你之前可能是在一个学校去给他们做心理学的疏导，但可能现在那些在大厂的或者在最前沿机器人就一姐你们现在身边的这些人，他可能更加需要心理辅导，你把你这个心理学的能力去服务不同的客群场景，应该也会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可能性。
对，我觉得这些像心理学这个也是个典型的原能力嘛，就是基于你对人或者人性的了解，假设如果有个学心理学的人他说他想转 AI，我觉得就完全可以用这个市场开发策略啊，我心理学学明白了，因为 AI 的那个方向它是相对没有那么有温度的嘛，但是 AI 的最终大家还是希望 AI 是有温度的 AI， 是一个能够替代人来为比如说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为大家做服务的一个有温度的 AI， 而不是一个冰冷的机器，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肯定是有一些交叉结合的，比如说你在编程的这个过程中你可以去输入一些心理学的知识啊等等等等，或者是在整个这个过程中还是有很多专业上能用到的地方，或者哪怕就是你去到一个被 AI 包围的一个地方，你说我是个人，然后你就利用你的优势嘛，那就是在机器人活跃的当下你就是那个唯一的能够懂人的
人
了。人
对，还有其实就是销售能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原能力，你可以从比如说从销售奶茶到销售电脑再到销售机器人，就是不断的带着你的原能力去打新的市场新的行业，然后不断的在认识这个行业的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市场开发的策略。
没错，那就到我们最后一个策略，多元化，这个就是新能力新领域了，这个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聊过了，它要求的是我们过去的能力过去的经验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强的技能库的，就不是说我只有 A 和 B，我只能靠 A 和 B 去拓展，而是我有 ABCDE， 我的行业选择可能也是 ABCDE， 我自己有一个库，行业的库和技能的库，然后我再去选一个交集，我到底要加入哪里。
没错，是这样的，就是你得有那个武器库了，你自己一个人已经是一个队伍了，你自己已经像我们之前说的用你自己的能力还有你认识的行业的人，你能完成一个最小的最小可行性产品，实现一个闭环了，那么你可以尝试着去找你能力迁移的点，用新的能力到新的市场看一看能否打造自己的第二曲线，这个确实是更加高阶一点的要求了，我觉得也不是所有人都要必须要去做的，因为它毕竟是有风险的，所以我们要在严控风险的情况下就是边打边试，我也不是很建议在一个偏下行期或者大家现在都还蛮难的时候一下子就要去 all in 去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然后用新的能力仅凭一腔热爱是很容易遭受比较大的风险的。
是的，因为包括我们在回溯 CJ 陈的案例，他也是想 AI， 他不会直接说我硬转，因为我没有找到中间这个 point， 我没有找到这个撬动 AI 的领域的杠杆，我硬转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我就要先找到在哪里我可以稍微撬动一下这个杠杆，所以他在这个科技的中介机构蛰伏了比较多的时间，最终才真正的去撬动他的杠杆。然后我们这一期呢核心还是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包括我们提的安索夫矩阵给大家一些新的视角，就是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因为三月也是黄金招聘季嘛，如果大家开始有一些想法，对，如果大家真的有一些想法要去看一下我自己我要不要在这个公司好好渗透，还是说我可能真的要去往更有前景的方向靠靠，当然这个往前景的方向靠靠不一定是 AI， 只是说 AI 是相对公认的也比较缺人才，也比较缺真正能够学好它弄明白的这样一些赛道吧，但是其实有很多大家原有的行业一定也有一些升级的呀，或者是能够更有前景的一些细分方向需要靠大家去找，如果我们再去思考这个问题了，我觉得就可以好好的去套用一下这个安索夫矩阵判断一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走，也可以去借鉴CJ陈的案例，就不管是他如何以终为始如何坚定的，而且如何找到他中间的那个 point 去撬动杠杆的，都能够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参考。
是的，因为我们这一期播客上架是大年初六，大家也该收收心了。天哪，我们好像两个讨厌的教导主任、啊、
好卷好卷，我天
不卷不卷，
红红卷的耳机都掉了。
我在这里还想最后补充一小点，如果我们要在三月份找工作的话，可能就是要看一看新的能力在老的公司能不能让我升职加薪，或者带着原能力去换一换新的赛道和行业，都是可能的尝试，都鼓励大家去试。我也想去，因为如果 CZ 陈的他的故事有点太离普通人遥远的话，大家也可以听一听敬红礼的。红红就是我自己，就是我想分享两个我的那个点 point， 就是你什么时候觉得你能够打造你的第二曲线了，就是我真的超级真诚的分享，大家也不要觉得我特别嘚瑟啊，但是因为大家都是自己人，就是当你发现你的新能力和新领域你能够去开辟第二曲线了，不要骗自己，不需要别人告诉你，你去印证，你自己心里会有那个我的事来了的那个感觉。就像我第一次想要去开辟第二曲线，相当于就是我的老的那个跑步的自媒体嘛，其实现在它虽然现在已经是我的一个成熟的，在我的业务领域是一个现金牛，就是可能是一个很偏传统了，但是可能在两年前三年前我还在金融大厂当牛马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它能否是我的第二曲线，但是一定有那样一个点让你感觉到你的事来了。就是比如说当我破三之后，我发现我一下子得到了那么多的关注，而且在行业里面一些很 big name 的无论是公司还有人，他们关注到我了，说诶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些合作的时候，我确定它可以是我的第二曲线了。就是你心里一定会有笃定的那个 point 和点的，而不是说不停的去找外界印证。因为我们之前有期说过，你永远比别人更知道你新的能力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别人看到的是更加不厉害的，是现有静态的你，而那个动态的最新生长出来的你是你自己先知道的。所以当你感知到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可以去勇敢的开辟你的第二曲线了。包括我其实做财经号，我一开始也不敢去放跑步号，我还是在训练，是因为它都有个边打边看的过程，但是一定有那个过程，就是诶你看到了正反馈，你心里有那个点它起来了，你就知道它又是一个第二曲线了。所以也是想小小的激励一下大家，就是在想要去打造第二曲线的人，那个点的感知不用去找外界的认证，不用去咨询这个咨询朋友，让他们给你建议，别人的建议都没有你自己告诉你自己的那个点更准。
那我们今天也到节目的最后了，我也在小小的分享一点想和大家讨论的，因为红红刚刚的分享他一般都是先干，干着干着他发现哎呦干成了，就是我可以去开始我的第二曲线了。但我这里也想给大家一个点，就是如果有的人可能跟一姐表象是更能够以终为始，我不是说红红不能以终为始，是因为他做的这个事情比如说自媒体，对，他是不知道他的终点在哪的，他没有一个可清晰的可参考的渠道，因为他相当于是在个人创业嘛，你在个人创业之前你并不知道结果，但是他就只能先干，干着干着知道了有结果了他就可以去做。但是有很多人可能也和我一样，我们是在走职场发展的这个道路，所以我们的这个规划是相对更清晰的，甭管我要当什么，或者甭管你要当什么，反正就是你去升职，你去加薪，然后你接触到更多的人，更广的领域，然后你在这个圈子里去做一些跳槽或者转型，万变不离其宗，这个路径一定是有迹可循的。那在这样以终为始的前提下，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有时候也不见得是用什么策略更重要，而是一定你想做的那个事情，它会不断的去提醒你，你这个能力需要去补，
还差什么，
那个你要补，那个你要补。因为这个也是我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很多在问我说诶你去新的公司你适应不，我说我适应，他说你咋能适应呢，那么多新东西，我说那咋不能适应呢，就是有很多新东西啊，我觉得我要做的事情他告诉我你需要补这个，那我立刻就去补，你要我补那个我立马就去学。我经常有一段时间我就泡在香港，就是因为我做的是新能力新领域，就是我也有旧能力哈，但是我也需要新东西，那告诉我了我就立刻去学呗。我经常就是突然我就去香港待三天，完了我就是吧各种请教也好学习也好，那我就把我该学的东西学到了呀。
一姐这个以终为始完完全全就是非常好的给你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如果目标就在那里了，你就知道你要去做什么了，它就是你职业的最终的 big 愿景，那么你就是要对照你现在差的多没有关系，你承认差距，我们现在差十，你先补一先补二。我记得一姐有段时间之前我们两个哪怕之前在商学院全英文授课的时候，他都没有认真学英语， 但是因为他现在到了这个公司，他有很多的境外的投资人要去沟通，他开始学英语，他开始抛在香港。就是当这件事情你真的想去做的时候，你发现你还有哪些能力要补的话，那我们不要懒惰，就要去补。好了，我觉得到这儿积雪的含量已经足够浓了。其实我的以终为始很简单，我没有特别大的那个职业的目标啊，我就是咱们的那个终就是创业，我要把我的营收搞大，就是搞钱，就金牛座，无论这个钱是投资搞到的，还是自媒体搞到，还是搬砖搞到的 anyways。
你说你自媒体创业，你的目标不是搞钱是啥？然后我是偏职场领域的，我需要升职，我要那个提高我的职权范围，我要做更多的事情。我们这个价值观有点太正了，所以就是还是很开心在那个新的一年又和大家见面。虽然我们录制的时候呢还没有到除夕，我们提前录制好，但也希望在当天那个大年初六和大家说一句马年新年快乐，马到成功，听完这一期都能成功。
不用说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是跨年时候说的，你在开场的时候说新年快乐，我就想纠正你，要说新春大吉，恭喜发财，马到成功。而且我最后做一个小小的补充，我们今天聊的所有的都是志在轨道上的人，但是我们如果想偶尔的拖一下轨就去旷野一下就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录完这个视频，我马上就要去赶飞机去机场了，我要去新西兰澳洲当牛马，那边水草比较丰茂，我就在旷野上躺一躺，我们来年回来在马年不做牛马。
新春大吉，
新春大吉，最后祝老李生日快乐，这期就是这样。
好呀，那以上就是我们的86期，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你听到这里，想加入听友群和毕业生们一起自我探索，可以添加微信号毕不了业123，小毕会把你拉进群聊，也可以在小红书搜索红红跑步去和懒羊羊一，解锁更多主播日常详情，我们也会放进本期节目对应的文字介绍中。那我们就下期再见。